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澳洲统计局对于中产阶级都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而且这个标准的差距可谓是天壤之别。我们澳洲究竟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具有说服力的标准？马克思所提出的中产阶级必将消亡的说法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您觉得自己在澳大利亚属于中产阶级吗？
对啊，肯定。
从实际收入来说可能差点，
我应该也算是澳洲的中产阶级。
中国这种比较封闭的社区很难达到我理解的中产阶级。
我觉得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吧。
我还奋斗在成为中产阶级的路上。
我认为我是澳洲社会的中产阶级。
我认为我不属于澳大利亚中产阶级。
我敢肯定的是，我是澳洲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不认为我是中产阶级。
我认为我属于中产阶级。
澳洲政府应该重视我们澳洲中产阶级的哪些压力？澳洲中产阶级的希望和出路又在哪里？我连线了麦考瑞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张勇先生，他首先给大家介绍了对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为什么如此的难以定位。
关于中产阶级的话题啊，其实它本身就比较有争议性，因为每个人呢对自己的处境呢首先感受不一样，而且呢对这个富裕程度的理解也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呢，老百姓对中产阶级定位预期也是在变化的，就这样造成对中产阶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划分标准。但是呢，它确实也有些惯例是可以找到的。
比如说呢，
最简单一个例子，所谓的典型的澳洲的一个工作家庭，有工作，他又有房产，有车，正常交税，一到节假日呢就要旅游，这个是不是应该算中产阶级呢？但反过来又说，他房子呢是有贷款的，车呢有一部分人可能车还是二手车，工作呢又比较普通，收入又不是很高，同时呢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呀等等，这个又算不算中产呢？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
对，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关于中产阶级这个定义和划分标准。首先呢，从国际惯例上来说呢，对中产阶级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学术化定义，不妨看看比较模糊的一些定义。所谓的中产阶级呢，一般是指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也就是说其中包括受教育程度等等的，都属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非常含糊。还有一些划分标准相对明确一些，就是用收入来划分。首先咱们看看这个世界银行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啊，就是平均每天的收入在$2以上的人都被定为中产阶级。
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太低了点？
对，它是个非常宽泛的标准，就是按这个标准呢，全世界呢有超过40亿的人达到中产阶级以上的标准。
相信很多人是表示不服的，对这个标准。
对，然后咱们再看看世界经合组织给了一个比较狭义的标准，它这个标准呢是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来测算的，大概人均是$31,000或者每天$85，指的税前。按照这个定义呢，就全世界大概有12%的人属于在这个标准之上。
这个差别挺大的，和世界银行
的。对，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大家收入水平、财富值啊，包括所在国的物价水平啊、利率、国家之间的汇率，它本身都是个动态变化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标准呢也很模糊，随意性很大。
那这个计算起来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比较难。那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统计局会不会有个什么样的标准？
澳洲统计局每2年他会做一次调查。最新的一次调查呢是在2015年发表的。2013年到2014年，全澳洲的家庭的税前收入的中间值，不是平均值啊，中值是80,704澳币。也就是说，从数字上看呢，如果某一个家庭的收入超过了80,704澳币，那也就是说你超过了这个一半的澳洲人口，这个收入看起来是挺高的。
但我们知道家庭有人口不同啊。
对，就说这个数字呢又没有反映出家庭的人口情况。一个单身的人和一个家庭，比如说
大家庭
五口人，对，一视同仁了。所以这个呢也显得不太科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统计局就引入了等同可支配家庭收入，各家庭做横向比较。他考虑了家庭规模之后，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单身人员，如果他每周收入1,000澳币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单身的父亲或者母亲抚养一个孩子每周1,300澳币的收入。
他等于打了300块钱在这个孩子身上被收入。
对，这个变成了单身人士每年的可支配收入的中值，就变成了42,836。如果是四口之家调整之后呢，就变成了92,056澳币。但这里边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问题了？同样还有问题。如果你这个家庭这四口人有2个是12岁以下的孩子，这里就变成了他领不领，对，家庭这个税收优惠，这个 benefit 的这个 A 这一项。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目前为止相对还比较严谨还有点参考价值的这样的数据呢？
做这方面的研究呢，确实有很多，比如说澳洲的统计局或一些研究机构、大学、一些福利机构，还有一些商业机构，比如说银行。
嗯，但答案也不一样。
对，各有各的答案。但是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了比较严谨的、相对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呢，是两个。最近的一个呢，是去年澳洲国立大学做的一个调查研究。还有一个呢，是澳大利亚协会2008年澳大利亚中产阶级的一个报告吧。这个报告里呢，对1994年到1995年财年，一直到2005年到2006年财年，整个做了一些对比。它的跨度是10年，澳国立大学2005年那个报告又跨度了10年。
嗯，
这样的话呢，整个它就涵盖了20年。同时呢，澳洲统计局呢，每2年它会做一次人口调查，在2005年的时候，所有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48,193澳币，它的均值呢是55,969，中产阶级呢，它统计标准呢是24,541澳币，一直到7,283澳币。综合这两个研究和澳洲统计局的调查呢，个人比较认可，等同的这个可支配家庭收入呢，应该在37,000元到80,000澳币之间；比较稳定的税前的家庭收入呢，应该在56,000到182,000之间。同时呢，这个净财富值呢，应该是不低于46,500,000到150,000之间。就是澳洲中产阶级呢，
压力感觉比较大的
对，压力比较大的话，首先呢，来看一下工资的增长水平。自2001年以来呢，我们澳洲的中产阶级的平均工资其实一直的增长率低于或者持平于这个通货膨胀率，从4.3%这种高位，就是年增长率啊，一直到去年才到了2.2%，这个属于历史上的很低的一个值。
嗯，
同时呢，我们的失业率一直很高，在6%左右，变成工作不是很稳定。
嗯。
第二个问题，我们联邦啊和整个各州的这个税收负担以及这个社会福利的负担是非常大的。咱们要明确一点，就是中产阶级是最大的税负负担者，不管什么税种。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澳洲社会的这个社会福利的负担呢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每年大选吧，各党派都会承诺几个社会福利项目，选民呢当时这个选举的时候感觉都挺好，
嗯，觉得这福利不错。
对，但事实上这些都会压在中产阶级的身上。而中产阶级本身，他们恰恰是享受社会福利最少的一个阶层。另外，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关于政府的赐制。从2008年换届，就是霍华德政府和陆克文政府换届以后，我们看到啊，霍华德政府之前一直这个财政是盈余的，而后来几年当中持续的是有政府赐制的。简单点说，就是欠了钱你是要有利息的，
嗯，
是要还的，
连本带利要还，
只能是加更多的税，最后让中产阶级来买单。第四个呢，我们再看看中产阶级负担的房价的水平。这个瑞士信贷子也在去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份报告，他提到呢，澳大利亚的家庭的财富啊过于偏重于房地产，基本上占总资产的60%，这个在世界是排名第三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房价上升的过程中变成了房贷的增加。2004年我们看到的这个报告里，63%的澳洲人口中产阶级家庭是根本没有房贷的，还有41%的家庭的这个房贷是低于10万块钱。
哦，
这个当时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数字，
这确实放到现在来跟大家聊起来，很多人可能很难相信这一点。
对，而现在回头来看看这个澳洲统计局的网站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嗯，在澳洲现在有7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债务，其中有26%的人的债务总和是他年可支配收入3倍或者更高。这些家庭如果经历了经济危机，比如他们的收入突然减少或者利率上升，他们会存在很高的风险。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说2010年以来对美元的汇率啊持续走低，当然这个对宏观经济是有好处的，但个人感受肯定是觉得横向比较财富在下降。
嗯，比如说缩水了，
哦，对，因为汇率的下降，澳洲人的这个家庭总财富缩水了11%，短短在一年当中。
刚才您提到了，其实中产阶级眼目前儿在我们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当中所面对的一些压力哈，一些挑战。前不久看到前总理霍华德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政治家照顾中产阶级是重要的，从而可以避免澳大利亚出现特朗普现象。美国选民转向特朗普的原因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得更加的贫穷，这是霍华德所提出来，您认同他的这种观点吗？
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从美国的这个特朗普这个现象来说啊，就是他看似比较偏激，但他确确实实说中了一个要害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的这个下滑。比如说1970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数量占所有家庭数量的62%，现在都不到45%。 这个确确实实是造就了特朗普现象。随着中产阶级的情况变差，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必然现象。对我们澳洲现在的情况来说呢，自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比较 lucky 的，我们的国民收入最低的10%的这些人，他们的收入是有所增加。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最稳定和非常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社会本身的结构，它确实应该是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觉得中产阶级的存在呢，也是任何的意识形态国家包括任何党派的一个这个立国之本。历史上很多的国家啊，通过各种实践也证明了，任何以消灭所谓的中产阶级、打压中产阶级为目标的主张，中长期来看啊，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都会造成非常巨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对中产阶级打压，不夸张的说，就是相当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在自杀。世界经合组织去年的一个报告啊，我们澳洲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最重要的呢，是我们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最公平的，是世界上最公平的经济体。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不是说我们有多少矿产资源，不是说有多少土地资源，而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大概用了100-200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前总理霍华德先生提出的应该重视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理论，中产阶级是必然会消亡的。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吗？我们澳大利亚的政治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智慧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边呢，他提到这个中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1926年，中国共产党根本性的一个纲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当中，也提到了说中产阶级是个摇摆阶级，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说法啊。但其实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观点，就是说我认为所谓的中产阶级会长期存在下去。